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林思明，为大家带来环球要闻。今日的主要内容包括：国际法庭裁定停止入侵乌克兰，俄中法官维尔反对；乌克兰人道情况恶化，美英法等多国要求安理会开紧急会议；拜登签新法，禁退休惩治人员成他国情报佣兵；北约话全力确保战火唔扩散，乌俄战波及黑海；美指中国电信公司构成安全威胁，吊销两执照；佛州校园枪击案，17死17伤，和解金1.275亿美金。下面是详细的新闻内容。国际法庭16号裁定，俄罗斯应该立即停止2月24号起对乌克兰领土展开的军事行动，以及俄国必须确保由俄国政府控制或支持的武装势力不会继续展开军事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推文指称，国际法庭的裁定反对俄罗斯，乌克兰在本案取得完全的胜利，国际法庭裁定即刻停止这一场侵略。泽连斯基还提到，这项裁定具有国际法约束力，俄国必须立即遵守，如果俄国无视这项裁定，将进一步遭到孤立。乌克兰指控俄罗斯，说俄国声称乌国在境内亲俄分离主义分子控制的地区犯下种族灭绝罪并不是事实，咁只是俄方试图非法依据一项国际公约作为出兵乌克兰的理由，因此向国际法庭提出呼吁裁决紧急临时措施的要求。在国际法庭最新释出的判决书当中，说明当日裁定结果是13票支持，2票反对。反对的两位分别是俄罗斯籍的法院副院长格沃尔吉安以及中国籍的法官薛罕近。鉴于乌克兰人道情况恶化，外交消息人士表示，英国、法国、美国、阿尔巴尼亚、挪威和爱尔兰已经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在今日召开紧急会议。16号较早时候，俄罗斯再次要求联合国安理会然后表决一项针对乌克兰人道状况所草拟的决议案。英国驻联合国代表团16号透过推特账号发文话，俄罗斯犯下战争罪，锁定平民下手，俄罗斯在乌克兰的非法战争是对我们全体的威胁。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安理会隔日不顾俄罗斯反对通过谴责俄国入侵行动的决议，在15个成员国中取得11国的支持。3月2号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谴责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决议案。美国总统拜登16号谴责俄罗斯总统普京是战犯。联合国主要司法机关国际法庭就命俄罗斯终止俄军在乌克兰的行动。美国在16号颁布新法，禁止曾经从事情报的工作人员在退休之后受雇于外国政府。拜登当日签署生效的这项法令是15000亿美金支出法案的一部分。内容禁止具备间谍知识、了解国安机密的美国情报人员在退休后30个月内为他国效力。一名国会助理话俾路透社知，民主党籍众议员卡斯楚催生这一条法案，而因应2019年路透社调查报道提出的议题。路透社在长达一年的报道中证实，曾任于国家安全局的黑客协助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秘密监视记者、异议人士和其他美国人。卡斯楚表示，我们不希望接受过最优秀训练的情报人员为了钱成为外国政府的犬马，这个会令到情报佣兵泄气，亦能够保护我们国家的国家利益。美国法律早已经明文禁止情报人员泄露国家机密和技术，但未有法律限制退休的中央情报局或国安局人员在退休后为他国政府效力。新法适用于中情局、国安局以及10几个美国情报机构的人员。 白宫在礼拜二宣布，美国总统拜登下个礼拜将亲赴比利时布鲁塞尔出席北约峰会，同欧洲领袖当面讨论俄乌局势，并且展现对欧洲盟国的坚定承诺。随后，北约秘书长斯图尔滕贝格礼拜三表示，北约将全力确保俄乌战火不会扩散。但是中美洲国家巴拿马的海事局16号表示，自从俄罗斯在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以来，已经有三艘巴拿马籍船只在黑海遭到俄军飞弹击中。但是据巴拿马海事局的声明，其中一艘船只沉没，但没有造成伤亡，另外两艘还漂浮在海上，不过有损伤。海事局局长阿拉乌斯说，我们已知有三艘船遭到俄军的飞弹攻击，有物质上的损失，不过船员都安全。巴拿马海事局并未讲明这些船遇袭的日期。阿拉乌斯表示，至少还有10艘其他国籍的船只在黑海上，俄国海军不给船离开那一片海域。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CC 16号以安全威胁为由，吊销中国国营太平洋网络和它的全资子公司信通提供美国电信服务的电信执照。联邦通讯委员会以4-0表决通过撤销2001年对这两家公司发出的执照。这个是美国主管机关以国安关切为由禁止中国电信业者进入美国的最新措施。美国之前吊销中国电信集团和中国联合通讯公司的执照，而联邦传播委员会现在给太平洋网络和通讯60日的时间切断服务。联邦通讯委员会在声明中说，这两家公司由中共政府持有和控制，引发相当大的国安与执法风险。声明中说，北京可能监控或干扰美国通讯。这个委员会表示，太平洋网络与信通是由中国国有企业中信国际电信所控制。美国司法部16号宣布，已经与2018年佛州派克兰道格拉斯中学枪击案的生还者和罹难家属达成了$12,750,000的和解。司法部声明指出，这份协议解决了2018年2月道格拉斯中学17死17伤枪案衍生的40宗民事案件。司法部声明中说，这项和解并不等于美国承认错误。道格拉斯中学枪案是2012年康涅狄格州深圳 Sandy Hook 小学26死校园枪案以来美国最重大的校园枪击案。曾就读于道格拉斯中学的克鲁兹2021年对17项杀人控罪和17项杀人未遂罪认罪。当年的生还者和16名罹难者的家属提出控诉，要求政府赔偿。外枪成痴的克鲁兹因为纪律问题遭到退学，据报曾被认为可能对同学构成威胁。生还者和罹难者的家属在诉讼中指控联邦调查局疏忽，未能够对枪案发生前指出克鲁兹危险的线报采取行动。伊朗拒绝稀释浓缩铀，重挫核协议谈判。布林肯说，美国捐赠全球各国逾5亿剂 COVID-19 疫苗，香港染疫死者太多。日本7.4级强震惊魂，专家说一周内恐再有大震。立陶宛说欧盟应取消与北京的峰会。乌克兰中立但保留军队，俄罗斯说在讨论当中。蓬佩奥说台湾非中国一部分，武统是摧毁独立国家的侵略行动。大家好，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的国际要闻。下面是详细的新闻报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莱斯表示，核协议谈判趋近于完成。伊朗近日亦将关押多年的两名英籍伊朗人释放，增加谈判的筹码。但是伊朗政府16号正式拒绝西方要求稀释已经提炼完成的浓缩铀的要求，引发核协议国家德国、法国和英国痛批伊朗升高区域冲突危机。路透社报道， 原本趋近于谈判完成的伊朗核协议突然生出变数。伊朗临时表示不愿意将它大约 60% 浓度的浓缩铀稀释到 3.67% 以下，并将多余的浓缩铀运送出国的要求，引发一起在维也纳谈判的德、法、英代表非常之不满，呼吁伊朗停止生产浓缩铀，并重新展开谈判。伊朗核协议在2015年签订，但2018年美国在前总统川普认为伊朗并未遵守条约下片面退出。后来拜登上台之后决意恢复谈判，但是伊朗不愿意与美国直接谈判，所以美国现在是以间接交涉的方式，由德法等国代表协助间接谈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7号发表声明说，自从 COVID-19 疫苗研发成功并且问世以来，美国已经向其他国家提供超过5亿剂的疫苗。布林肯说，美国现在已经免费向全球110几个国家和经济体分享超过5亿剂安全而且有效的 COVID-19 疫苗。这样做的唯一目的是拯救生命。不过随着 COVID-19 疫情大流行持续在全球范围内广泛存在，布林肯表示华府的目标是将提供给各国的疫苗数量增加一倍以上，达到11亿剂。另一方面，中国大陆疫情近期快速升温，很多大陆网友都认为是受到香港防疫不力所累。随着香港染疫死亡人数持续增加，今个礼拜传出棺木开始供应不足，香港的公共太平间已经是逼爆，被迫需要用冷藏集装箱放置死者遗体。目前香港第五波疫情在短短两个几月之内已经有4000几人死亡。日本东北地区宫城和福岛县3月16号深夜发生强震，原本规模列为尼克特制 7.3 级，但是随后日本气象厅将规模上修为 7.4 级，并且震源深度由最初的60公里改为57公里。综合日媒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7号上午8点几，已经有两人遇难，至少126人受伤。日本气象局地震与火山技术调查科科长中村正树在凌晨召开记者会警告说，强震的地区未来一个礼拜内可能会再发生最大震度6级或更强的地震，尤其在2至3日之内可能会再发生规模较大的地震。中村正树表示，感受到强烈地震的地区有可能出现房屋倒塌，民众需要特别注意，并密切注意未来地震活动和落雨的情况，不要进入危险的场所。另外，由于地面可能松动或积雪变得不稳定，亦需要留意山崩及雪崩的危害。立陶宛一名高级官员礼拜三表示，在乌克兰冲突问题上是支持俄罗斯亦或是支持西方阵营。在北京对此表明态度之前，欧盟应该取消计划中与北京之间的峰会。立陶宛是欧盟27个成员国之一，欧盟计划在4月1号与北京举行最高级别的在线会议，以缓解双方之间日益加剧的紧张局势。但是立陶宛副外长曼塔斯·阿多梅纳斯话俾路透社知，现在不是欧中关系正常化的时候。阿多梅纳斯在访问华府期间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在我们的评估当中，这个是非常之不合时宜的。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应该取消或者至少大幅推迟，直到我们看到中共站在哪一边。他说，现在是向中方表明我们是认真的时候了。他们不能够想着扮演这个模棱两可的角色，一方面支持俄罗斯，一方面利用和西方与欧盟的贸易机会，并且不想面临任何后果。据克里姆林宫礼拜三表示，他正在考虑基辅方面提出的方案，被乌克兰成为类似于奥地利或瑞典这样拥有有限军队的中立国家，暗示和平谈判可能会取得进展。据彭博社报道，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礼拜三说， 乌克兰成为中立国但保留武装力量的提议可以被视为某种妥协，但是他拒绝提供更多细节，只是证实了俄乌谈判中正在讨论瑞典或奥地利式中立的想法，以结束当前的战争。目前双方仍然在边打边谈，而俄罗斯的军事行动亦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乌克兰则在顽强抵抗的同时表示，他准备通过谈判结束战争，但不会投降或接受俄罗斯的最后通牒。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6号对美国国会发表演讲的同时，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在华盛顿保守智库传统基金会中表示，乌克兰的例子证实西方不能够再走战略模糊的政策，否则会令到部分坏人有误判的风险。他表示乐见拜登总统最新提供给乌克兰人民的这一笔援助，但他认为美国早就应该这样做，不应该被动回应普京的行为，在其他国家先有行动之后才做出反应。三月初刚刚访问过台湾的蓬佩奥进一步将焦点拉回去台湾，他说当他在台湾的时候清楚地知道要确保台湾有能力自我防卫的其中一个核心要素，就是世界必须认识到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实，亦是一个简单的真相，那就是台湾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如果它成为中国的一部分，那不是统一，而是将摧毁一个独立国家主权的侵略行为。